正道的题目是建造工程，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七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一同读第十到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公民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用的题目啊，就是讲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啊。我们成为主的儿女。那我用的是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我们首先读的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代表基督，我们代表基督在哪里？代表基督在这世上，在这世人当中，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呢？什么样托付给我们的？是劝人与上帝和好，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啊！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和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宝贵的救恩的信息。那现在我们也领受了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这种道理、这种职分，做基督的使者。之后呢，我们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运动员，都在场上竞技。保罗他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最后那一段，基本上他谈到的重点是指着福音讲的，是指着传福音的事情。因为他提到他自己是传扬福音的啊。那他以在场上竞技啊，赛跑、斗拳，从这里面呢来做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也应当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也应当啊，向着什么人，我们做什么样的人，有一个用意，有一个这个中心的目标，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多得人。多得人认识主，多得人被带到基督的面前。那今天是我们讲第三个这个同样一个系列第三个题目，讲到的是做工程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保罗这边呢，事实上他不只用这个建造，因为他在第九节里面讲，他说我们是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所以他其实他用到了两个 好像寓意式的这个比喻口吻呢、啊、所讲的，我们是田地，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我们也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基本上呢，保罗已经转向了专讲建造这一个题目了。所以我们就从建造做工程师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啊，其实他就是一个造物的主宰，创造天地万有，而且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建造的。所以圣父圣子都是建造者，是万物的造物主。在那个箴言书里面提到，箴言书第八章啊，特别用智慧做一个工程师，用智慧啊一个比喻，这个里面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工程里面呢，他像是一个总的工头，是一个总工程师啊，他在那边欢喜，在那边建造。圣灵呢？圣灵其实他与圣父圣子一起同工，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呢，他也做建造的工作。怎么样的建造工作呢？使我们能够成为圣灵的殿，成为上帝的殿。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第十六、第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他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我们都是上帝的殿，所以圣父、圣子是造物主。造万有，他们也与圣灵同工，在每一个成为新造的人、蒙恩得救的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一样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其实建造，上帝就是建造者，那么他所创造的，照着他自己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就是我们呢。其实人从一开始就是像工程师一样，在创世纪里面应该还记得，人的创造第一件事叫造什么？造巴别塔，要造巴别塔，他们要造一个通天的这个高的塔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啊，让好像有一个中心，当人四散散居在地表上面各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个高塔啊，来传扬人的名，来传扬自己的名啊。所以人其实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建造者，就是一个工程师一样，以后在各个不同的文明里面都是建造啊，希腊有希腊的建造，埃及有埃及的建造啊，这个巴比伦，古巴比伦有古巴比伦的建造，那华夏的文明也有华夏文明的建造，这都说明了人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呢，也都有这种建造工程的这样的一种啊，好像人的能力，人的这种性情。这边保罗他特别提到的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之后，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也是工程师，我们也有要建造的。我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讲到说，他是一个工头，他在建造，他以使徒的身份，上帝拣选某些人是成为使徒，成为传福音的，成为教师，像亚波罗是教师啊，这个保罗跟彼得就是这里的基法是使徒，都是建造者。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呢，不是讲他们的建造，因为保罗他不单单谈到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要建造，他特别提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 应当建造。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个根基，而且都要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所以我把今天我们要读，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就照着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把它分成五个小段落，我们一段一段来读。首先我们能够建造呢，保罗他自己讲，他说我因着上帝啊，照着上帝所给我的恩典，照着上帝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要立根基，好叫人能够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所以保罗其实呢，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可以学习啊，被提醒的一个 model。 这个他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说他能够成为工头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建造，我们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建造，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换句话讲，保罗是喜欢他用从上帝的恩典这一个途径来唤起我们，来鼓励我们。有点像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大家记得吗？保罗他这样讲，在第十二章一开始啊，因为他要鼓励人，鼓励弟兄姐妹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做活祭。他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用这样的一个婉转的一个方式啊，来鼓励弟兄姐妹要做活祭，要把自己献上做活祭。这边呢，保罗好像也给我们一个例子，给我们他的榜样。他照着上帝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来立根基。那我们呢，一样，我们一样应当照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在根基上面来建造。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讲到根基啊，他讲到说他立了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根基啊，是唯一的一个根基，大家都一样，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这边讲，他说那个根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啊，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根基了。就换句话讲，救恩呢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位，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得救的那个福音真道呢，也只有唯一的一套啊，就这里面没有其他的途径，没有所谓的殊途同归的，没有的，是唯一的。这是真理，这是真正使人能够得生命的福音真道，这个是根基。保罗讲唯一的根基。那在另外的书信里面啊，特别是在以弗所书，我请大家也翻到以弗所书来做一个参考。以弗所书在哥林多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然后是以弗所书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之后呢的第四卷，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我们从十九节来看好了，十九节、二十节啊，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这里面是指着我们，指着所有基督徒，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而且呢，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这里面啊，讲到是那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其实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块呢， 这个房角石，头块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就换句话讲，使徒先知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被建造起来。那我们呢，是在使徒和先知所领受的启示里面，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圣经是使徒先知领受所写下来所传留下来的，我们是在这个上面来被继续被建造起来。这是讲到上帝的家，讲到上帝的国啊。所以他说好像呢房间一样，一个建筑物有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功用的，各房要靠它联络的合适。这里的他就是指着那个头块房角石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整个建筑呢，由这耶稣基督来联络合适，使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教会是主的圣殿，那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集合起来被建造是教会，那是永生上帝的家。那我们每一个个别的呢，也是一样，是上帝借着圣灵他的居所啊，都是建造。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这个根基上都应当做一个建造的工程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保罗就讲到了，他说啊，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要在上面建造。那么你在上面建造用什么材料呢？那个建材很重要，建筑材料偷工减料就容易很快的这个工程就会出现漏洞。其实在过去几个月，在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就是八月下旬下了一场这个倾盆大雨，这个大雨下了，淹到处淹水，结果水退了之后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路面上面的坑洞。经过计算呢，在高雄市就有5000个这个坑洞。什么原因？因为那个柏油那个沥青底下压的那个小石头啊，偷工减料啊，可能它的厚度应当10公分，大概只铺了大概2-3公分而已，偷工减料。你用的材料不对的话，你的工程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这个通过验收的啊。这边就讲，他说你用什么材料呢？里面他用比喻的方式，当然这里面并不是讲你真正建材是用金是用银是用宝石，是看你的工程是什么。他是指的是那个 quality， 是指那个建材的质地，是从质量上面来看，而不是从数量上面。他特别提啊，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还是用草木合接来建造，用那个钢坯，用那个收成过后的那个稻杆，你如果用那个来建造，存留不住的。所以这边讲到第三点呢，保罗讲每一个人都要建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建造的工程师。不要忘记了，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现在谈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建造，是个人的啊，不是集合性的。那个集合，从这个 collective， 从这个集合体，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个是上帝的建造，要建造教会，建造永生上帝的家。现在我们谈的是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信徒，我们的建造都在一样的根基上，在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在那边建造。那我们怎么样建造？这个建造又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第四点，他讲到建造的工程都要验收的。他这里提都会面对试验，面对考验，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的。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第一个题目啊，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在我们现在读的是哥林多前书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我们曾经读，我们就单单看第十节，第十节，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呢，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就表明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来交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审判。当然这个审判的意思啊，这个它的意义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不是因着这个生死来受审判，不是因着罪的问题啊。基督徒面对上帝有没有审判？有。但是那个审判呢，是奖赏和亏损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了，他买赎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他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他算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面对上帝的这个审判呢，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而是得奖赏受亏损的审判。我们等会就会提到这一点。我也要请大家也翻到这个彼得书信啊，我请大家翻到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啊，对不起，彼得前书，彼得前书里面也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受审判，而且我们受审判呢，是从上帝的家起手的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十七节，这边提什么呢？他说时候要到，有一个时候，那个验收的时刻来了，那个试炼，那个审判的时刻来了，时候到了。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从上帝的家起手，从上帝的家开始的。所以彼得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警惕，来提醒呢信徒，上帝的审判呢时候会到的，到了时刻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要交账。主耶稣他其实也讲过这个比喻，大家如果记得啊，我们就不翻那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主耶稣讲要按着才干呢，要来得这个恩赐啊。他说有给五千的，有给五千两银子的，有给两千的，有给一千的。他按着这个才干，按着能力来把恩赐给人。那个这给五千，给两千，给一千，那个意思是主所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capital， 都有资本的，都要去经营做生意。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指我们结果子，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在这世上把自己圣徒的品格给锻炼出来，所以有自己的，有这个传扬福音的。那个到了时刻呢，主人会回来，一个一个仆人要交账的。那个五千的赚了五千，所以主人夸奖说：“好，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啊。”那么另外那个拿两千的也赚了两千，主人给的评语是一样的啊。你这个忠心又良善，你这个好殷勤，不闲懒呐，不懒惰的啊，努力的去结果子，去经营，去建造的。那唯有另外一个呢， 他拿了一千把它埋在地里面啊，他说他没有拿去拿这个拿这个给的恩赐给的这个才干去经营去建造去，那个就表明说主人会回来要交账的。所以这边讲啊，保罗这边讲说到了时刻呢，那日子啊，工程要显露出来，要验收。保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来这个比喻验收的工程呢？他用火的试验，说有火发现，这个火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那这个里面当然指的的是许多的考验呢，并不一定说一定是用火来烧的哈。在中古世纪啊，天主教他们根据这一段呢，他们发展出一套所谓的炼狱的这种啊教义啊，讲人死了之后不是到乐园去，这个信徒死了之后呢是跑到炼狱里面去，在炼狱里面做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的这个罪的问题没有把它解决，没有对付的干净，所以不可能呢直接到乐园里面去。他们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你从上下文来读，你就知道这是人的发明了啊，好像我们刚刚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善功是什么？什么叫善功啊？什么叫做把旧人死，新人活啊？那里面讲的就是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赋予解说了。这天主教所讲的呢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边讲啊，这个火发现不是像天主教所讲的人在炼狱里面受这个考验，是指你所建造的工程上帝要考验的。那个真正火来试验的是你的工程，是每一位信徒所建造的工程，在这个根基上面你用什么材料，你怎么样来建造啊？是这一个方面。而这里面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所带来的影响他保罗讲得很清楚，得奖赏，受亏损。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 的这个的道理啊，都用很简单的方式，都用二分法的方式来啊解说来告诉我们啊。譬如说这个路呢，有窄路还有宽大的，还有这个通往灭亡的路，宽大的那个窄路要过那个进那个窄门，就是这两个啊。这个有树呢，有结好的果子，有结坏的果子啊。在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里面，几乎都是用二分法，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聪明的人听了主所讲的呢，那就要在磐石上面来建造房子，那在风雨这个吹打之下呢，他能够屹立不动。一个愚拙的人，一个愚昧的人呢，听了道之后他不照着去行，在沙滩上面来建造房子，那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都是用一个简单的二分法的方式啊，非此即彼。那这边呢，保罗也一样用同样的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两种结局，一个是得赏赐，一个是受亏损。保罗这边讲，他说啊，人的工程呢，如果存得住，他就得赏赐，如果存留不住呢，没办法存留，被烧掉了，你用草木禾秸所建的呢，火一来就烧掉了，就要受亏损。得救吗？还是得救啊？这个得救啊，永生不会失落掉的啊。永生失落掉怎么叫做永生呢啊？永生是上帝的救赎啊，是使我们能够一直到底的。但是呢，你所 面对的这个结局会不同的。啊，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就着这个得赏赐、受亏损呢，我们再细细的来交代。啊，这里面真正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我把它摆在第五点。啊，第一点，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要像保罗一样，是以上帝的恩典为我们的依靠来建造。那么第二个呢，是有一样的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根基。第三点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我们都是一个工程师，都是一个建造工程的工程师，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啊，会不会偷工减料，还是用好的材料来建造，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是会有考验的时刻，那日子将到，有火发现啊，这个讲到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那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存得住，一个是被烧毁了啊。得救吗？是得救，但是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所得的呢，一个是得奖赏，一个是受亏损。好，那么这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存得住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这边第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个存得住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字眼，应当人人把它记在心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常常你要问，存得住吗？你知道在我们自己的事业上面呢，我们也常常会这样提啊。你看那些新闻上面提啊，讲到说有一个企业开始，或者是有一个企业已经做得很大的，他们所希望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永续经营呢，并不是说我今天做一下子，这个三天打鱼五天晒网，做一下子就好，赚一笔就好，不是。他们真正的这个企业大的投资，做半导体，做这种 IT 啊，做各方面的，那这么样多的资本，集合这么多的人力，他们要不断的能够生根，能够建造起来，能够永续经营，在这世上的事业都强调这一点，更何况关乎永恒的建造，永恒的建造。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啊，常常要问自己，存得住吗？能够在今生里面所付出的，能够带得过去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这个第五点。那有机会我们也是要就着这一点呢，再继续好好想。我这边只用两段的经文呢，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说，什么样的事情存得住呢？啊，首先我请诸位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有这么样一个例子，什么东西存得住？就是你要问，你所做的是出于上帝的，还是出于你自己的？啊，在这个地方，我很简略的把背景介绍一下。第五章，特别是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第十七节一直到这个结尾这边呢，第五章从十七节，那是讲到使徒们呢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的守殿官呢啊，那些祭司长被这些人呢捉拿了，带到哪里去？带到他们宗教的最高的理事会，就那个叫公会，带到公会啊，那个犹太人那个时候基本上政权是在罗马人的手里面，但是他们保留，罗马人允许他们保留他们自己的 宗教的体系，所以他们在宗教体系里面有一个最高的理事会 Sanhedrin， 他们的这个好像就是他们的议会，宗教犹太教的议会啊，那里面的长老，那里面的拉比在里面，一共有70个人啊。在这个议会里面呢，使徒们面对这些公会的审判啊。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要请大家跳到33节，这些使徒们他们来分述，来答辩啊。这些祭司长，这些啊大祭司、祭司长、守殿官，这些宗教领袖来审问使徒们啊。他们照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来分述，他们来答复公会的指控。答复完了之后呢，在第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想要把使徒们给铲除掉，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出名的拉比，叫做加马列。这个加马列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受人敬重的拉比，也是使徒保罗的老师啊。使徒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就是加马列门下的弟子。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加马列啊，这个保罗是师，他是从名门出来的啊，从一个很出名的这个老师的门下出来的。而这个加马列呢，在那个时候他来表达意见，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我要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存得住。他起来呢就向众人说，他说啊，论到这些人，论到使徒啊，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好好小心的来处理的。他就引述之前的一个例子，他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有400，他被杀之后呢，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这里面所举的是犹太历史上面出现的事情，因为犹太历史上面呢，在那个时代有好些人自称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很多人服从他，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来呢就要解放他们，要打败列邦，把那些辖管他们的这些帝国呢统统把它驱逐出去啊，有点像我们这个孙中山的革命一样啊，驱除鞑虏啊，恢复中华，有那种味道，要恢复犹大这个大卫的这个宝座，要把外国的势力给赶出去。就很多人自称是弥赛亚，就引起啊许多的人的服从，但是呢不久他们都消灭掉，被消灭掉，被罗马的帝国了，被其他的势力也消灭掉，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第38节，使徒行传5章38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他们自己，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啊，他加马列有这样的智慧，他就提出来啊，加马列让我们联想到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师，一个拉比，自己本身是拉比，他说他来看耶稣。夜里面来看啊，那个原因很类似，因为他如果光明正大的来看耶稣啊，那他的同伴那些公会里的人可能会就来围剿他，就来指责他了，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 他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他说：“拉比啊，夫子，我认得出，因为我看得出啊，如果上帝不与你同在，你所讲的，你所行的，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有这样的这种见识，有这样的程度，他能够看得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上帝所差派、上帝所同在的那一位。这个加玛列呢，隐约好像有这样的一样的见识，啊，他就劝这个公会。这里面我们要用的就是，如果是出于他们自己，必要败坏。如果是出于上帝，那你们攻击他反而是攻击上帝了，他们不会被摧毁掉，而是你我们这个攻击的人反而会。好，这是一个例子。所以什么样能够存得住呢？一个很重要的是出于自己呢，还是出于上帝？那第二个例子，我要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这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在第十六节，第十五章第十六节，第十五章十六节，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啊，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里的你们是指着门徒啊。基本上就是那十二使徒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等等啊。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例子，怎么样啊，能够结果子，而且呢，结长存的果子。主耶稣他在第十五章这一段话里面他所讲的呢，一样就是你是不是遵守我的命令，你是不是把我的话摆在你的心里面，照着我所吩咐的去行。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就能够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能够有结果子的生命，而且呢，不单单结果子，而且可以结长存的果子，存得住的果子。好，换一句话讲，就是能够结出存得住的果子。这里的存得住啊，跟这里的长存其实是同一个字，只不过翻译上，我们的翻译上用的字眼不同。那边讲啊，你的工程若存得住，跟这边讲长存的果子，是在原文里面，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眼，这告诉我们出于上帝的存得住，把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面，去遵行上帝的命令的，主所吩咐的命令的，那你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结存得住的果子。所以我只用这两方面呢，一个很简短的很简单扼要的来解说。所以这里面保罗他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程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程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交账，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上帝的审判从上帝的家起手的，我们都必须要交账的。那你要交什么样的工程？面对考验，能不能够存得住？这是我们真正要谈到建造工程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省察，自己提醒呢，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来追问，我的建造是不是出于主？你给我的感动，你给我的带领，我用的材料是自己的材料呢，还是我们从主手里面所领受的命令，所领受的话语，所领受的真理，他的教导啊？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五点，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也要我们来建造。不单单我们是主你自己的工作，是主你的建造，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殿，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不单如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工程师，也有工程要建造。愿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被提醒，愿我们能够警醒，愿我们都寻求出于主给我们的感动和带领，使用主你所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你给我们你的自己的教导和所领受的真理，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能够结长存的果子，乐意用金银宝石的材料来建造，好叫我们的工程能够存得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